书接上文，刘永福将军来到南山炮台，从炮兵的手里头接过大炮，站到炮台前，拿着望远镜往海上瞭望。夜幕降临了，但见海面上星光闪闪，不用问，那是日本的舰队呀。刘永福紧咬牙关，小鬼子，我刘永福跟你们势不两立，装炮。炮兵傻了，您说装炮，明白了，把炮弹装上。刘永福自己架着大炮对准日本的兵舰，叮当叮当当当，炮兵一看要打起来了，咱也开炮吧，咚咚咚一阵大炮，自然引来日本的还击。日本炮舰上的大炮同时开火，火光闪闪，炮弹落到水里，水柱冲天，打了个山崩地裂呀！打了能将近半个时辰，最后发现日本的舰队撤了。刘永福这才把手一抖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痛快痛快。然后一转身走进大兵的营房，副将参将把总千总还有些当头目的进来了，大帅今儿打得真痛快，怎么您今天来了，坐下坐下，来来来，谈谈心谈谈心，我渴了，饭没得吃，水还有吧？是是是是。人们把水端上来，刘永福喝了几碗呢，把嘴擦了擦，然后就问你叫什么名字。一个小官站起来回大帅的话，我叫阿福。哪儿的人呢？祖籍是广东的。多大了？二十有三。跟随我多长时间了？六个多月。
哦，
时间不算长啊。家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台东莲花。还有什么人？老爹老娘，还有个妹子。就这些人。生活过得可好？哎，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呢。实话跟您说吧，家里连饭都吃不上，我是被迫参军，后来受大家的感染了，同仇敌忾，我也恨透了日本鬼子，要不是他们来，能不吃不上饭吗？就这么的，我毅然投军，下决心早日把小鬼子赶出台湾，日子就好过了。
好
好啊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姓李，我叫李七。为什么叫李七？因为我们家孩子多，我排行在七。多大了？十六。哎呀，才十六岁呀、啊！家里有什么人？家里人多了，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、姑姑姨娘，还有我们姐妹弟兄的一大家子，十几口子。你也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参军的，一点不假，家里的实在是过不了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出来投军了，少一口人少一张嘴吃饭，这年月没法活呀。你盼望不盼望小日本子赶紧垮台？做梦都盼呢。有几次我做梦梦见咱这大炮枪支弹药一股冲锋，把鬼子都给撵跑了，大伙乐坏了，我饱饱的吃了一顿好饭，可香的，结果醒了是做个梦。大伙一听都乐了，乐中含悲呀。刘永福的眼泪被他眼圈一转，行了行了，弟兄们呐、啊，咱们的想法是一致的，本帅何尝不希望小日本的早早的垮台，滚出台湾，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啊！到了那时安居乐业，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啊！ 哎呀，战争啊，谁愿意打仗？战争就是个魔鬼，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，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啊！天哪，停止战争吧，让老百姓过几天好日子吧。天不早了，你们早早的休息啊，本帅告辞了。老头子说完站起来，不慌不忙往外就走，大家站起来列队相送。人们一直看到刘永福的身影消失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觉着大帅今天有点反常，扒的扒的滋味，回忆回忆他的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往日见面，大帅精神抖擞，撸胳膊挽袖子，鼓舞士气，今天一反常态，怎么婆婆妈妈的？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就在第二天的晚上，刘永福带着家眷偷偷登上一只船，是英国的多利士海船，挑着英国国旗呢。刘永福渡海回到厦门，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他做了逃兵，把手一抖了，什么都不管了。那么刘永福回到厦门之后，到总督衙门报了到，以后清政府任命他广东碣石镇的总兵官，走马上任了。打那之后，刘永福就是行尸走肉，不问世事，到时候就开饷，到时候把门一关，在屋里一坐，是长吁短叹，做梦都回到台湾，心里的那个难过劲儿就不必提了。那么咱必须说清楚，是刘永福在关键的时候做了逃兵，但是刘永福他的一生所做的贡献还是值得颂扬的，不论是在越南还是在台湾，尤其是在台湾，就这几个月他怎么支撑过来的，也立下了汗马的功劳。安县刘永福咱不提，再说台南，头一天刘永福走了，大伙不知道，第二天人们就矫情了，怎么大帅没影了？有许多的公事需要他批呀、啊，这个也找大帅，那个也找大帅，结果到了内宅一看，空无一人，发现书桌上他那颗印还在，底下压着个纸条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万般无奈舍诸公而去呀、啊，我是千古之罪人，我心里的苦衷一言难尽呐、啊，各位原谅，各奔前程吧，我衷心希望早日罢兵西战，都能过上幸福生活。刘永福呀，大帅走了，刘大帅不管咱们了，这就乱成了一团呢。你看，人无头不走，领袖没了，军心顿时就散了，炮台的人也跑了，步兵营的也散帘子了，是各奔前程，台南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啊。就这么呢，过去好几天，做买卖的士绅也知道这个事儿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大家一商议，干脆迎接日本军人进城吧，让日本军维持秩序啊。说不是汉奸，这也叫汉奸的行为啊。打着小旗儿，派出代表到日本兵营来面见副总督、前线总指挥高岛大将。这高岛是新派来的副总督啊。高岛一听呀，也迟愣了半晌，刘永福不战自退，溜了，有这等事儿吗？他还以为着各路派兵有一场激战呢，没想到就这么结束了。高岛疑惑不解，命人侦查， 后来得到情报，确实刘永福消失了，可能逃到大陆上去了。日本兵这才放心大胆，长驱直入，接管了台南。台南一占领，整个的台湾几乎都是日本的管制之下的。哎呀，这消息传到台北，总督华山基资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啊，刘永福的溜了，开路开路的了。现在台湾的战争结束了，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了。马上电告东京总部，报告天皇，这是天大的喜讯。台湾经过将近半年的苦战，终于结束了战斗。那么日本人粘贴布告，出榜安民，按照日本人的方式建立了警察署、宪兵队、各种大小机关，另外收买汉奸，建立什么商务会、民间各种组织，都是亲日派的。日本人安顿好了，说话的时候就到了1898年12月30日，眼看快过年了，台北总督署是张灯结彩，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，打扫街道，通令下去，买卖家都得挂日本国旗，买卖家都得祝贺，通宵打扮，不热闹也得叫他热闹，这叫装点门面呢。日本的侨民哎呀高兴，张灯结彩，购买年货。日本总督署就更不用提，通宵打旦，灯火通明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总督署举行着盛大的会餐晚宴，日本军界的政界的名流全参加了，有400多人。总督署的大厅是座无虚席，绝大多数都是日本的军官，够少尉的都可以参加。时刻一到，就见华山基资总督在众人的陪伴下走上讲台，他一露面，众人是热烈鼓掌，全都站起身来迎接。但大伙一看呢，有点纳闷，这个华山基资平日都穿着笔挺的军装，大马靴，全副的武装，今儿个一反常态，心里的发，脸上容光焕发，穿着一套崭新的日本和服。这个您不陌生吗？那和服啊，跟那出家人的僧袍差不多少，圆领大宽袖，大宽带子，脚上布袜子，蹬着一双木屐。大伙都乐了，这总督怎么这身打扮呢？平日是征战沙场的老将，今儿个成了儒者了，颇有绅士风度。再看华山基资来到台的正中，双手一招，大家掌声止住，他满面春风。各位，今天把各位请来，隆重祝贺新年。首先我想问一问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有一个军官站起来，脚后跟一靠，啪，回总督的话，明治28年12月30日。是的，华山基资点点头。那么这就是说，今天晚上就是除夕了。那么去年的除夕，诸位在哪里过的呢？不用说，地点自然不尽相同，有的可能在东京，有的可能在大阪，有的可能在名古屋，也有的可能在东京近郊的一座普通农舍里，有的可能在一艘军舰上。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， 那就是不会有一个人在台湾过节的。我说的是吗？啊，主人都乐了，不住的点头。哎，可是今年呢，今年可不同喽，台湾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国土了，我们在这里过节就像在东京、在名古屋、在横滨一样的自由自在，台湾已经是我们的了。远在几百年前，不，也可能是一千多年以前，我们的祖先就渴望得到这个宝岛，可是这个宝岛终于在我们这一代得到实现了。掌声如雷呀、啊！这华山基子接着说，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荣誉，也是我们在座诸位的骄傲。当我们到祖先坟墓前祭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，祖宗在上，你的子孙已经将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插到台湾宝岛上了，台湾宝岛已经是日本帝国的领土了。我们的祖宗如果有在天之灵会说话的话，他一定说，好的，孩子们，你们干得好。这家这一说，底下又热烈鼓掌啊。安静，安静，各位，我要说的是，明天就是元旦，这是我们在这个岛上度过的第一个新年，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新年，希望大家热烈狂欢，一醉方休。宴会结束后，诸公可以回到自己的单位，回到你的任所，照样可以继续狂欢。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安静，安静，我最后要说的是，有的人可能提问，华山，你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穿上了和服？我要说明一点，是的，我换了和服，不穿军服了，因为穿军服意味着战争，可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中国军队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跑的跑，听说刘永福已经跑到广东当什么碣石镇的总兵去了，唐景松、邱逢甲等辈也先后的开罗开罗了。我再重复一句，从现在开始，台湾宝岛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，诸君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好家伙，真是群魔乱舞啊，他们有点忘乎所以了，日本鬼子这路高兴啊，又说又唱又笑，往日在总督面前一个个垂手站立，今天情况特殊啊，过年了，不拘小姐，有的跑到前边给总督敬酒，有的唱起日本歌，有的敲着碗边在这喝着，折腾了个乌烟瘴气。正在欢乐之时，有个日本副官从外边进来，神色惊慌，夸夸夸大步流星来到总督近前，报告，就这一嗓子，屋里人唰静下来了，唱的不唱了，敲碗的不敲了，跳舞的也不跳了。华山祭司明白，一看这表情有点不对劲儿，等一等，不要扫了我们的兴，主公唱吧跳吧，还得说当大官的稳得住劲儿，大伙再跳觉着跳不动了，再唱有点变音儿。总之的，这副官进来情况特殊，这唱着跳着不说，华山祭司稳了稳心神，就问什么事情啊？报告总督，急电。把电报往前一递，华山祭司打开一看，脸上掠过一丝阴影，小胡子纵了几纵，脸上的肉蹦了几蹦， 知道了，你先退出去吧。
是，
副官退出去了。大伙认为这华山祭司得当着大伙的面把这个电报说清楚一下，但是没有，他把电报揣起来了。
主公接着唱跳，尽情的欢乐。
哎，有的人实在跳不动了，凑到华山近前，总督大人，方才的电报，
几个小小的泥鳅在太平洋掀不起风浪，哈哈哈哈，小菜一碟，无需紧张，跳吧唱吧。
言还未尽，就听外边一声枪响，因为在屋里听闷声闷气的，但是大伙都知道是枪声，绝不是鞭炮声，就一愣，虽然也跳着，貌合神离。华山祭司还给打岔，跳吧乐吧，尽情欢笑吧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啪，这回跳不动了，枪声越来越密集，夹杂着炮声，人们一下子全静下来了。华山再想打岔也打不了了，华山祭司只好公布：主公，今天本来是大喜大庆的日子，没想到台湾有几个刁民竟敢聚众闹事，说什么今天晚上要攻下台北，因此主公先不要祝贺，各回到自己的单位。宪兵司令嗨，马上调兵赶奔东门和南门，给我带马。
哟，总督要亲自出马，
您说这宴会多扫兴啊，这年也没过好。华山祭司回到内室，在他的小妾扶持下把和服脱了，换上笔挺的军装和将校呢的大斗篷，全副武装。这会儿有人把他的高头骏马牵过来了，他飞身上马，后头带着40名保镖，飞马是赶奔东门。等到了东门一看，是城门紧闭，日本兵荷枪实弹正对着城外射击。华山祭司甩凳下马，顺着马道走上城楼，仔细往外观看。原来说的几个人，他这一看哪是几个人，哎呀呀一片，少说也得有500人呢，而且枪声密集，炮火猛烈，跟日军正展开炮击，硝烟弥漫，呛得上不来气儿。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刘永福的跑了，这是从哪来的？一定把他们消灭，把带头的给我抓住，一定要搞清楚，否则我们在台湾就不能过太平的日子。